他在巴拿马做宣教士做了好几年，那么现在在哥伦比亚念书，现在正弟兄祷告好吗？
现在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在你面前有学习。主啊，我们晓得你的福气不但只在我们中国教会，也在其他的教会，其他的不同的国家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有学习。帮助王牧师用这个时间给我们有分享，也教导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主你看见，主你一定的要供给我们。用这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这一节呢，很有兴趣的一节，因为第三四节的拆船工作是后起之秀啊，后起之秀，所以这个资料一切 data 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就根据一些我们知道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看还有人来吗？还有人来的？还有椅子啊？没有啊。 OK。 我们把这一个我们这一节呢是一个非常 informal 啊，所以大家可以随时讲话，都不必举手的，就是开口就讲。随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啊，这或者彼此来这个交通啊都可以啊，我们是非常非常 informal。我也盼望呢我们多有大家的这个 input 才好啊。所以我们的努力是这一节呢不是这个一两个人讲话。这是学习非西方教会的拆船经验啊，学习非西方教会的拆船经验。那非西方的教会的拆船的工作不是太多啊，日子也不太久。那么这个非西方的教会呢，有的也不像西方教会那样很容易很愿意 keep record 啊，这个记录什么的。他们西方的教会的记录方面就比我们做得好啊，比这个第三世界的做得好。所以从第三世界找资料不是太容易，而且这个题目给我也给得很晚啊，所以我就是按照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我先分享一个基本的观点啊。所谓西方或者非西方呢，那里有些啊 ，OK 好，我们可以也先有个基本的观点呢，这个拆船的事情从西方传到第三世界来，那这里有个 transition 观念的这个演变，我们先从一个国家开说啊 ，nationhood。我们知道自从这个十九世纪开始啊，这个所谓 colonialism 啊，这个殖民主义，从这个最初从这个葡萄牙、西班牙，后来又是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那这些国家呢就是推展他们海外的资源，推展海外的市场，所以他们就开始呢有各处有殖民地殖民主义。那么一直到近代呢，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之后，多半的殖民地呢都变成独立了，所以我们看就从这个所谓 colonialism 就演变成了所谓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抬头啊。二次大战之后，大英帝国这个殖民地慢慢都没有了啊，现在还剩下很少很少。那现在这个 nationalism 非常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或者说自己本地的宗教。那么按照基督徒的立场，按照大使命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停在这里呢？天国，今天早晨Dr. Glass 讲到 the Kingdom of God， 那么 the Kingdom of God 和我们的民族主义来比较一下，有什么样的互相的冲击呢？所以按照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还要往前走，要走到这个 internationalism， 我们应该有个世界观，有世界观。这个神的国度是超越我们世上的国度，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这基督徒按照大使命来看，我们不停留在 nationalism 那里，我们是往前面看到 internationalism。但是呢，从这里到这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在意向方面，在意识方面，在人生观世界观方面需要一段时间来长进。那这是从我们的国族来看，从国族来看，那么从教会来看呢，从教会来看呢，在西教士刚刚来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是这个依赖他们很多地方啊，那这个是可以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是婴孩，我们需要这个西教士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到今天华人教会慢慢长大成人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慢慢有了自主自立，我们独立了。除去极少数之外的华人教会，多半的华人教会今天都是已经独立了，不再依靠西方差会了。那么依靠的还只就是一个很少很少数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停留在这里呢？华人教会是不是能够只是以自立自养为满足呢？当然不是的，我们再往前走还是一样，我们要走到所谓 interdependence， 就说我们不但是自立，我们以后还和西方的教会互相依赖，那就是说互相帮助 mutual feeding， 互相帮助啊。那么以后不但是华人教会要向第三世界拆船，华人教会以后从远东也拆遣宣教士到北美来，到欧洲去 ，why not？ 以后有交流，有互相的工作。interdependence， 那就在教会的方面，我们是往前面看，我们华人教会应该达到这个地步，不是只是自立为满足了。一个人他到了二十多岁自立了，不错，但这个人是到了这个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只是自立，只是自顾自己还是不够，他要上顾父母，中顾妻子，下顾儿女，因为他长大了。教会也是一样。那我们再看个人呢？在个人方面，这个人包括宣教士，包括基督徒，包括本国的工人们啊，看看个人方面的这个关系是如何。在开始的时候，当这个宣教士刚刚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师生的关系，他们是老师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是婴孩。然后呢，当本地的教会人长进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成了一个伙伴，福音的伙伴啊，就不是在一个师生的关系了，我们大家在主里面是伙伴，一起努力。再往前走，这个宣教士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servanthood， 做仆人。很多宣教士他们今天难处是不肯做仆人，有很多现在是肯做仆人，我们感谢主啊，让他们肯在当地的教会的领导之下去侍奉，那这需要一点谦卑啊，这需要一点谦卑，但是这是宣教工作应该有这个态度，把当地的教会培养带领大之后，自己心甘情愿做他们的仆人啊，那这个是 humanly speaking 不太容易做的，但这是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思想的背景啊，在这个国族方面，在教会方面，在个人方面，那么在这个 mission 这方面呢，我们应该有这个了解。好，我们现在讲一点这个，我们大概翻到55页哈，55页，我们先从这个introduction 开始，从这个介绍开始啊。就西方差会及非西方教会内的冲击啊，就是西方差会来建立本地的教会，建立当地的教会，有些什么影响，有些什么冲击？我这里要写出一两点来给大家做参考，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再多提出来一些个意见呢。昨天我们这一班里面。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有些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啊，非常宝贵。我们可以分两边啊， 一边呢是这个好的方面的正面的，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西教士所做的不是尽美尽善的地方。比如说第一啊，这个西方的差会对华人教会的这个冲击或者说影响，好的方面他们这个他们建立啊，建立这个当地的教会啊，建立当地教会帮助我们做 church planting， 那这是不可否认的，他们的功劳我们是永远要纪念而且感谢他们。第二，比如说他们这个训练当地工人，训练当地工人啊，他们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训练了好多的中国的传道人，虽然是他们训练的方式和所谓雇佣他们的方式不是完全的我们都同意的，今天回想起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做的工作是很多。第三，他们也同时附带的介绍了不少的他们本国的文化。这个呢也可以批评也可以了解，因为你一个人出去的话，你不能完全不带本国的文化，你很自然就带本国的文化，你怎么可以完全文化都不带呢？你语言就是一个文化啊，你讲中国话就是代表中国的文化，你出去做点中国饭吃，这个也是中国文化啊，中国的饭烹饪呢是很高的艺术啊，是中国文化。那么你除非有礼节鞠躬啊，这都是中国文化。所以有的西方宣教士他们被人批评说，你们来宣教还是宣扬你们的西方文化呢？有时候很难讲，真的很难讲。只要他们太过分注重他们的文化，那当然就失去了平衡。但一般来说，宣教的工作不能完全脱离你本国文化的这个传播。你怎么可以传播？你怎么可以完全脱离？你不是活在个真空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就不要拿文化当作真理去宣扬，那就对了。我这只写出三点来啊，就是西教是对于一个当地的，在我们的 case 就在于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和冲击啊，这、就是正面的贡献。我们大家还可不可以想出几点来啊？随便，你们可以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贡献没有？西方的精神呢？
比方说办事
啊哈，就是社关啊，社会关怀。嗯，很好。他们的办学校，他们开医院、孤儿院、养老院，这些个福利，的确是在这个社关方面，对我们有很大的贡献。还有没有？很好，这一点。
制度管理，
他们的这个。administration 啊，行政啊，他们的行政的确是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效法的。西方的行政组织的确是我们可以效法。还有吗？
个人奉献的精神
呢、啊、这吃苦的精神，甚至于是冒险的精神呢、啊、奉献的精神。我刚才吃过饭之后还跟那个唐春荣的弟兄谈话，我们就也刚才也谈到这个西方人冒险的精神呢，比我们强。我们认为是很傻的一件事情，他们就肯去做啊，就花那么多钱到月亮上去带回几块石头来，啊，那石头摆在这博物馆里面，让人去看一下，这个就是太傻了，这个事情啊，就几个人去爬那喜马拉雅山的，就卖命去爬那个疯子，这个是这种很傻的事情。但他们有这个冒险的精神，所以甚至有人说，这个为什么保罗要去亚细亚受圣灵的禁止，不要他去亚细亚，结果福音先传到西方，把福音先托付给西方了，为什么缘故？圣经没说这个缘故，这是我们自己来揣想啊，自己来揣想，就是东方呢，我们太保守，我们太关闭啊。这个要是先托给东方的话，这个福音还是关闭在，也许在中国里面或者怎么样啊？那西方呢？他们往外传啊？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什么麦哲伦环游地球，这都是疯子啊，这是傻事，那谁愿意去做？所以他们有这个冒险的精神，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学习。
中国人也有啊，中国
那个唐僧
是，对，郑和下西洋去了七次啊，到印度，最后还可能到了 Madagascar 非洲那里，这是对的啊。但是他多半还是受朝廷的差派去的啊。当然，哥伦布也是得到这个朝廷的帮助的，但是大概说起来，他们个人这个探险的精神是比我们高。我们中国还有像班超啊、张骞了、通西域啊，到了新疆了，那还是在我们的国土里面。所以大致说起来，他们的冒险探险精神是多一点。还有没有？
I can think of another point. In many instances, they help to develop the local language.
Local language. They help to develop the local language. You mean phonetics?
Like the translator.
Yeah.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 Yeah.他们有的时候到一个部落去，那部落只有 spoken language， 没有 written language， 所以他们要先学他们的话，然后再替他们创造一个 phonetics， 一个言语，一个写出来的言语，然后再用那个言语替他们翻圣经啊。那这些个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哈。这可以说什么样了啊？就是 language 啊，语言方面的。也对很多落后的民族有帮助。好，这样不错啊，我们大家帮忙提出来好几件。我们再看这个另外一边，就是说可能是不尽美尽善的地方啊。第一，我们可以看见呢，他们没有能够尽力的来这个扶持啊，或者是扶持或者是这个操练啊、训练啊这个当地的领袖 leadership， 对于这个当地的华人教会的真正的 leaders 的这种的培养，我们回想起来看一看，西方教是做的不够积极，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做，好像做的不够积极。第二，我们看见他们对于这个当地教会差传的工作，我们在第一天晚上也稍微谈了一下啊，当地教会的差传工作呢，他们这个鼓励的和带领的也不太够。一直到最近这几十年，西方的教会的差会才开始相信中国教会自己也可以做差传。很多年以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国教会也可以做差传。为什么？我要替他们想理由啊。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揣想一下，比方说，今天中国教会开始做差传了啊。比方说，我们差人到这个，比如一个很落后的地方，比方说印尼喀里曼丹山里面的一个部落，我们帮他们，我们去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帮助他们建立教会。但我们的脑筋里面就没有想到他们将来也可以差遣宣教士出去啊，也许要过几百年以后才可以发生了，就那么一种的心理，就没有想到那个落后的那个教会呢，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 sending base 啊，也可以差人出去的。另外一点呢，想讲稍微什么一点哈，我想也不能脱离一点这个民族优越感和 competitiveness。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差传宣教士的工作呢是属于西方教会的啊，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他们的宣教的领袖里面可能有人有这种思想，你们是接受的，我们是给的啊，那这种思想呢也不是没有。那我们中国教会现在开始做差传，我们要很小心自己不要有这种思想啊，因为你有这种思想的话，你就把人放在两个 level，我是给的，你是接受的，那这个在今天来说造成反感，一定造成反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 identify 跟他们拉成一平线，这种方式去接触、去交通、去传福音，那就这个拦阻就少得多。第三呢，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就是 就感觉到他们不够尊重当地的文化，不够尊重当地文化。这有的时候不是他们故意的，是他们有的时候不想到或者是不了解。也有的时候当然是这个也不能完全没有，就是说有他们自己的优越感啊，他们的文化是高一点，这是人的本性。那我们中国教会差遣传教士出去，也不敢说我们没有这种的感觉。我们到了很落后的地区，啊，虽然不是一个钻木取火的程度了，但是相当落后，跟我们比起来，那我们也很难说我们没有一点这个优越感，这是人之常情啊。虽然是不应该这样，有的时候这宣教士不够尊重当地的文化，就说你们这个不行，要改啊，都要像我这样子，那我们拿这个要当成真理去传的话，这问题就来了。为主的福音是真理，文化与传统，都是可改变的，都是可以改变的。我记得我前差不多有十年了，有一次在台湾呢，在台北，我在街上买水果，摆个水果摊呢，我在跟他买水果。买的时候，我说这个人很喜欢谈话，我就跟他谈一谈，谈福音了。哦，他说，他说这个，耶稣教我是不要。我说怎么回事呢？他好像很反对的样子啊。他说要耶稣教不要不要。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他说有一个宣教士，就是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常常去买水果，常常跟他买水果。然后他买，我说你买你水果，你应该跟他是朋友才对了啊。他说不行不行，他有的时候开汽车来买水果，啊，买水果怎么样呢？他把汽车停在这里，他从这个汽车门下来，走到另外的一个门，给他太太开门，啊，给他毕恭毕敬的给他太太开门。那么他太太从那门出来以后，他跟在太太后面走过来，哎呀，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能给我太太看见啊！他说：“这要是我太太在这里看见这个情况的话，以后就不听话了啊！这个要我给他开门，这个不行。所以说你们基督教是这样的话，这个不要。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一点的生活习惯，他一点都没有想到这有什么错。这个其实也没有错啊，这是他的文化，他的 way of life。”那么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在不知不觉之中，他没有想到就拦住了另外一个人，不要耶稣，不要耶稣。当然他那个不要耶稣并不是真的有道理的，但是不管有没有道理，事实是给了他一个拦阻。所以这些小地方呢，我们是要想一想。那么内地会他那么成功在中国，因为他 identify，他把他自己放到中国人差不多的那个 level。 当然你这个 identify 是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你是跟中国的士大夫去 identify 呢，还是跟中国的讨饭的去 identify 呢？这很难说一个标准，但是一般的情况是要最好是跟他们比较拉近一点，要尊重。那有的时候西方现在是在开始的时候在这方面还不够尊重，现在很注重文化了啊，现在越来越多注重这一方面了。好了，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尽美尽善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的？
觉得第三点可以反过来看，你看到他们有时候过分的尊重本身的文化，好像初期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过分的尊重，他们也同意拜祖先啊，这些事情。
对，我很高兴这一点提出来，有的时候就是 over identify 啊，过分的尊重了。那么就是说本地的这个宗教这本地的文化传统，甚至于本地的宗教思想，那么也都是接纳，也都是妥协，那么这个就是过分了。那么好像是这个唐朝的景教啊，景教的 Nestorians， 那么就是过分了啊，把其他的宗教也都这个可以容纳，可以包容，那么这个就不对了。我想这个也可以写上去啊，这个过分呢、啊？过分本地化，这个也有危险。还有没有？
牧师的那个
雇啊，雇佣制度，对这个，这一点呀，这个，这个，英文是说什么 ？mercenary 啊，雇佣兵啊。虽然不到那一种的情况，你们都知道，刚来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啊，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见一些很多很多的这种方面的故事啊，假如一个家庭有五个儿子啊，有四个都是很好，念书也好，那么就去念书了，那么有一个呢，就是念什么都不行，就给他去做传道，因为宣教士找人找不到，找传道人找不到，没人要去做传道，所以谁来的都接受，所以最后的最不行的人就去做传道，那西方宣教士一定给他一点钱，给他生活没有问题，所以就从开始就造成中国传道人的形象的问题。到现在稍微好了一点，一样，没有，还没有完全好，还没完全好啊！中国说好男不当兵啊，好铁不打钉啊，这个做传道人呢，这个 reproach 啊 ，the reproach， 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和教会圈子里面，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改过来，但是好得多了。韩国的教会不同了，韩国的教会，我也自己跟他们几十个传道人讲。我说你们韩国的教会的牧师的形象为什么这么高？他说我们高呢，也不过就是最近这20年提高了，20年以前也是不行。那么他们告诉我说，在韩国的有一个大学啊，一个女子大学，他们做过一次调查，就调查说什么？说你们最理想的丈夫是什么职业？那么有人说大学教授啦、医生啦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牧师呢？牧师是第13等，第13级的啊。那么请问我是12级是什么呢？12级是理发师、这个我说 I give up， 这个惨得不得了啊，在理发师的下面，这个牧师，他这是20年以前，但现在转了，他最近又做过一次调查啊，这个你大学生们他们的目标改变了，现在牧师升到第三位了，只有医生和大学教授在上面啊，那么第三就是牧师了，所以我相信这个中国的传道人这个形象也是可以改变的啊，所以我不是太悲观的，不是太悲观，我的太太当初嫁给我，这个她，我想她有很大的信心的、我相信这个，若是按照现在的情况下去的话，再过10年20年，中国传统一定提高，一定提高。这个 image， 为什么缘故？有个里面有个大缘故。第一是宣教士最初这个传统啊，就给我们压得很低啊。第二呢，也是因为这个中日战争，使这个 education 的这个教育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那一代的传道人，也就是说差不多是我这一代的传道人啊，那么经过2次大战没有受到 adequate training， 而且呢因为战争的缘故啊，所以这就是一个
关于我们这一帮参加的人对于传道人的形象评价有多高，你可不可以我们有一个我们现在这帮人大概觉得全
家
人是
像那一种的职业。你说我们这里的姊妹啊？
不是、
啊、你说怎么
这？是我们这一帮弟兄姐妹对于全家人的形象啊。好，你觉得现在譬如我们的参加的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对于一般的全的他们的心
态，也许我们可以用5分钟来谈谈这个啊，大家谁愿意发表一些你的看法，今日华人教会传道人的形象啊，或者我先问一下，有这里有多少位啊全时间的传道人，看看OK， 好，你们可以随便讲，我们在这里没问题啊。随便讲。也许黄弟兄，你先开始讲一点，好吗？
我还在练书，所以
因为你要我们传道人自己讲自己啊，
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传道人可能他自己不能够打，
那你就是一般弟兄姊妹了，你还在念书？你开始好吧？
就我参加的现在的美国的教会，他们就觉得，一般的传道人他们，那个地位还是不太高。
传道人的 image 啊，哎，这个行啊。传人的形象还是不够高呀。
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去看的。这是因为传道人这个 background 的问题。如果他是从这个远东来的，我不知道远东的海外的传道人是怎么样。他是有些我听了有些弟兄跟我讲，都是他们考不起中学的时候就去做传道人。这是他讲的，他跟这个普通一个中学生。就讨论这个科学的问题，就是普通物理的问题也谈不到，所以这个中学生就是我写的比你多，我为什么要信呢？但是我一个来见面国讲的，在北美洲呢，我们的华人通常的这个学术生的水准比较高一点。我认识几个牧师的，他是很年轻的，他是有这个pharmacy degree， 有这个 license。所以在普通我认识的在北美洲的这个牧师，在他们说这个北美洲的训练的时候，他们那个水准是相当的高。在我们这自己做会友来看呢，我们没有看这个牧师不懂得那个东西，不懂得那个东西。同样我们很佩服牧师，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学历跟水准，然后这是我自己觉得的。
好，我想总的方向来说呢，我们是在往上去。你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你传道人不受一点更多的训练的话，你自己也觉得 out of place， 你自己也都不能够迎合供应这个需要。所以
我觉得那个传道人除了在 academic 他本身有相当的教育可以把某一种影响提高以外，但是 spiritual quality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今天我们缺乏一些属灵的伟人，我的感觉这在教会里面 spiritual authority 是对于传道人他的地位我觉得相当重要。
那个是最重要的，其实那个是最重要的。你有两个 degree 的话，你没有 spirituality 的话，还是在对 ministry 来，在别的方面有用，但是对 spiritual ministry 来说还是不能达到。所以假如是两个有个平衡的话，那就更好啊。我们不轻看知识，我们不应该轻看知识，因为知识也是从神而来的，但是知识不能够完全代替灵性，所以知识跟灵性并重都有的话，那是最好的。保罗他灵性有，他知识也有，所以他发挥的最完备。好，大家还有其他的没有？
Yeah. 我听过林三刚弟兄讲过一次，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不应该论断牧师讲道的好坏啊。他特别强调说，就牧师有没有爱心其实是最重要的。
非常好。这里是不是有人啊？
就是在家里面西国的差会把他们的那个宗派的观念跟那个做
对，这个是
这个快速好像到现在都还没完全。
宗派的观点呢，对，这个是这个害处很大啊。这宗派观点我们这个一直到现在是很根深蒂固的。你说啊，
对，我感觉得到厂长碰到一句话是，如果牧师生活比较宽裕或比较有钱，就
不属灵，
厂长遭到批评。但是因为牧师也是人，他除了传道之外，可能也有恩赐，也有买地皮盖房子，或者是如果假如就是这样子的话，他本身天生就有这个恩赐，那为了要属灵，也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是可以做。
以前那个
他的职业，但是他假赚钱，不是说崇拜马文，乃是说他有这个头脑。那怎么办呢？
我看这是神给他托付的工作是怎么样啊？ 假如神给他托付的工作是传道，是做个 evangelist， 他应该用他大部分的时间 concentrate on evangelism。啊，我相信，比如说保罗这么聪明的人，我相信他如果做个商人的话，他可以赚很大的钱。他做工业家，他也可以也很大的成功。我绝对相信这个。啊，保罗是念 computer， 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但是呢，他没有。神给他托付就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啊，这个，假如是，比如在一个机构里面，一个 promotion department 专门是为 fundraising 啊，那么假如有人有这个恩赐，他就专门去这个整个这个宣道机构去推动财务，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错，各尽其才，各尽其职，神给他那个恩赐就去用，好吧，那么。这个就差不多了啊，我们就赶快往下来，这个西方差会的现况，我愿意说三点啊，愿意说三点，我就不写了，省点时间了。第一，我们发觉西方的差会现在更多尊重本地的领导，这个是好现象啊。我很受感动，看见西方的宣教士在本地教会的权柄之下去侍奉，那这个是很好的见证。第二，现在有些差会开始接受第三世界的人做宣教士 ，as equal missionaries as the Western people。啊，以前没有的，二十年前还没有的，现在就比如 OMF Team 这些个机构。他们接受中国人，接受日本人，接受第三世界的人做宣教士，差他们回到本地去做宣教士，啊 ，as equals， 这种情况二十年以前还没有。第三，我们发觉西方差会现在也更多注重本地文化，刚才有一位弟兄也说了啊，注重，那么有时候还甚至于太过注重了啊，这要小心的，不知道你们大家在这几方面还有什么提出来的没有，我们可以加上去啊。就西方的差会现在也是 going through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也在长进，也在改变，那非改不可能。有的地方就是他们在长进。Yes，
开始的时候王牧师讲到那个 interdependency， 现在我们看见中国的差会跟西方的差会开始有一点的合作。
很好，就西差会跟中国的差会有合作了啊，那就是说他们慢慢把我们看成 equal 啊，这个不可否认以往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再往下看，这个第三世界差传事工的概览，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再把它转过来了啊。这个我们看就是今天在第三世界在差传方面的 top ten 啊，最强的这十个国家，这是1980年的这个调查啊，1980，这是分两方面呢，这边呢是 agencies 差传机构，这边是 missionaries 啊，宣教士。我们看这个在差传机构方面，印度是居首位的，它有66个这个差传机构，菲律宾第二等等，一直到这第十是香港啊，香港是敬陪末座，但是也不错了，香港地方那么小啊，那么还榜上有名就不错了啊。那么香港有9个这个差传机构，那就是在第三世界里面的这个情况。那么他们差出去的宣教士呢，我们看就 Nigeria 最多，2500宣教士，印度是2200，Ghana 1100， Kenya 1000，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前面这个所谓 front runners 啊，前面这几个呢，非洲这里占了3个国家。那么当然也是因为这个非洲的宣教士呢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呢，因为现在差遣宣教士这个经费相当可观，比如在美国一个宣教士出去的话，一个月没有2500美金，就是不能交代得过去，包括他的吃住，包括他子女教育费， 包括他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 furlough 来回的旅费，通通加在一起，平均起来一个月至少$2500啊，不然的话就过不去的。那你像在这种的开销里面呢，这个你拆四个宣教室的话，一个月就$10,000了，这很不简单，所以一个拆会的负担很大。那这个像这个非洲的宣教室就不是这样了，他背个口袋啊，里面放点干粮，他有辆脚踏车啊，就出发了，啊，那么他带一个礼拜的这个盘程呢，或者是用费呢，这个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你看他们的数目也是很高，印度也是如此，生活很简朴的，很简单的。那么我们没想到这个小的国家 Burma 啊，这个 Burma Baptist Convention 这个拆船的很厉害，所以就缅甸这个不常提到的小国家，它竟有900多个宣教士，差不多1000呢。那 OCN 呢，这意思就是说太平洋里面那些个岛啊，好像 Tahiti 啊，好像 Fiji Islands， 那这些岛，那么加起来他们有700多，那么一直到下面这个韩国有差不多500，啊，这是第三世界的拆出去的宣教士的情形。那么第三世界的这个拆船的缺点是什么呢？或者是需要是什么，难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 finance 经济方面啊，平均说起来呢，这个在这个奉献借钱金钱的奉献方面呢，第三世界的教会正在开始，在这方面我们就还不如西方的教会，因为西方的教会他们至少有差不多快2000年的传统，奉献来说对他们是一个从小就知道的事情。那对中国信徒来说呢，有的是不错，但大部分还需要再长进。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宣教机构一般来说都是很小，组织不够完善。刚才我们说了，西方的组织比我们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拆船这个机构呢，就是把这个宣教士出去之后，任他们自生自灭，对他们的 supply， 对他们的 support 也不很这个定期的。有个调查是什么呢？第三世界所拆出去的宣教士，几乎有一半啊，就是1/3强，的宣教士在外面得不到足够的薪水，更不必说别的用费了啊，得不到足够的薪水。所以这个是也是这个宣教士为什么这个 drop out 的这个成分很大。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第三世界所拆出去的宣教士多半只是做一个 term， 回来之后就不再出去了。因为什么缘故？因为一出去之后，那个宣教机构给他的那些个 promise 常常不履行的，他外面生病了，儿女有什么事情了，也不管，或者是有时候没有力量去管。所以第三世界宣教士他们平均他们在海外宣教的寿命是3.59年，你看可怜不可怜？平均他们做宣教士的寿命是3.59年，不到4年，就是 disillusioned， 不做了。就是我的宣教机构并不真正的照顾我 ，prayer support、financial support、care、supervision 都不够，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辛辛苦苦去 recruit， 去训练，去拆，但是怎么样呢？不到4年，就很多人不做了。所以我们中国教会做拆船，一定要在管理方面，在行政方面要做得完善。
是，你看这个是
做工的寿命。他做工的，这个 期限，然后他做工的这个怎么说？他做工的，Peter， 你还是讲英文。他做工的期啊？
年期。
年期啊？他做工的年期。你比我还悲观呢。那么所以这个经济和行政是第三世界财团的最大的毛病。第三就是第三世界的宣教士多半都会感觉到自己的 training 训练不够，因为今天普遍的教育程度提高，所以传道人的这个程度也要相应提高。我们好不好现在就跳到最后啊，恐怕这时间不够啊，这 conclusion 呢没有时间讲了。华人教会从非西方差会学到什么，就是说我们从第三世界的差会学到什么，这个不太容易说啊，要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学到也不好意思，这个要说我们学到了，我们到底学到什么呢？历史学家 Toynbee 说过一句话啊，他说 The only thing that men have learned from history is that man has never learned anything。 就是我们到底肯不肯学，到底肯不肯拿以往的经历啊做我们今天的见解。这个你们大家怎么样看这个啊，这个我们从第三世界的差会学到了什么，从他们的 failure 失败，那从他们的成功我们学到什么呢？我随便写几点呢，也许我们大家再可以补充啊。第一，我们这个觉得自立非常宝贵。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印度的差传工作，他的国，特别是他国内差传做得相当不错啊。因为一个印度，我们知道这个的民族太复杂，所以他你从印度一个地方差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不同的 caste 人中间工作，很多差传学者今天认为那个是超越文化的工作啊，都是印度人，但是这个他这个阶层太不同了。所以你是超越文化的，所以他们在本国就有不同的差传的这个种类啊。那么印度现在这个差传工作，他像本国做的不错，有很多是他们纯粹是他们本国自己的教会所建立的，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苦，他们很穷苦，但是他们拒绝接受外国的帮助，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个 policy。那么有时候我们看一开始这么难呢，为什么有人帮助你不接受呢？这个，这个有两面的理由，两面的看法。但是在印度来说，他们很成功。他们几十个聚会教会聚在一起去做差传工作，在他们本国很成功。这一点是，我们没有时间细讲，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应该思想的。他们很注重自立，印度是很苦的，我们都知道。第二呢，咳咳，认同 identification 呢，认同我们怎么和当地的人，我们的工作的对象，这些人认同。若是西方的人对我们不认同，我们很 resent， 我们很不高兴，我们真是不高兴，他们好像是有优越感或者高高在上。那么我们从第三世界的这个差传里面也可以看见这一点，他们有的就出去很肯认同，有的是还是有西方人的那个传统的毛病，那么他们的成功率就比较少。第三，这个也是这个啊，尊重当地文化，不过分，但是我们要尊重。第四，我们肯做仆人。我想这些个呢，都是要都是可以给我们中国的教会差传工作，做一些好的这个参考。就是我们学到些什么， 我们觉得将来我们自己做拆船应该怎么样去做？大家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我相信以上细节的拆会，他们那个简单的组织也可以帮助他们。要是他们有这个复杂的组织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力量来支持。
就是简化的组织啊。他们的 overhead expenses 也很少，他们这个美国一个拆会可以拆一个宣教室，在印度啊至少可以拆十个出去，那至少，所以他们这个用费是这个简单的多，啊，他们是简朴，这个也可以，也是一个好的。好，我们大家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或者是交通的事情提出来都没有？
问题啊，目前为止第三世界拆船有没有 cross culture？
有 cross culture。拿中国教会来说，现在这海外这5000间的华人教会啊，就在中国大陆之外有5000间的华人教会。台湾2200间了，香港600了，新加坡200多间了，菲律宾75间了，美国跟加拿大有700间了。那这5000间的华人教会呢？这个是一个估计，也不是统计啊，这是估计啊。因为这个对于拆船的 definition 也不同，所以很难有个准确的说法。那么一般来说呢，在这5000间的华人教会里面呢，可以说有10%到40%之间的教会有拆船工作。那所谓有拆船工作，怎么叫做有拆船工作呢？你送出10块钱去，也可以说我有拆船工作。那么你拆迁几个宣教士 full time， 也可以说我有拆船工作。所以这个定义很不同。但是呢，一般说起来是有10%到40%算是有拆船工作。那么这些个拆船工作的教会里面，拆出去的宣教士大概有500个人。450到500个人，那这些宣教士里面，差不多有10%到20%可以算是超越文化的工作。啊，这是华人教会的情形。那其他的教会超越文化也有，当然还是不是多数的，那是少数的。
到现在为止哈，这个我们一直都谈到，如果说有人有心想奉献去做宣教士的话，一定要透过一个差会的跟一个教会的差派。我想问一个问题，比方说一个人他的心里头感动也很大，圣灵的催逼也非常的紧，是不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往工厂去，有教会但是不透过差会的差派？
我想我只可以这样讲，就是不是不可能，这不是不可能，就是这个人好了，时候到了，要停了，最后两句话，这个他受圣灵感动，他这个发愤图强，他带一本圣经，带一件行李，明天就上飞机就走了。这个不是不可能，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最好是有一个差会。那么那个差会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可以帮助他，可以彼此带导。他有什么难处，差会可以帮忙他，他不必有后顾之忧，有人负责他的薪水，所以。我想参加个差会是有好处的，单枪独马不是不可能啊，而是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会发生。好，谢谢大家，这个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啊，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个会，求你使我们对拆船方面更进一步的了解，也但愿主你使用我们当中某些人被你呼召做宣教士，其他的人在教会里面推动拆船工作，支持宣教士，感谢主，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